外长王毅5月26日飞抵所罗门群岛，从5月26日至6月4日10天内接连访问八国。王毅于5月30日在斐济与太平洋岛国共同召开外长会议。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的报道，稍早传出中国有意与10个太平洋岛国签署涵盖警务、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协议，并未成局。澳大利亚刚刚就任的外长黄英贤 Penny Wong 5月26日前往斐济访问，强调澳大利亚将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下与太平洋岛国展开密切的合作。总理阿尔巴尼斯也将很快的访问印度尼西亚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阿尔巴尼斯和黄英贤还将出席7月中旬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这是澳大利亚新政府为了平衡中国对太平洋岛国影响做出的最新外交努力。澳亚台湾研究协会主席、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忠认为，从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订安全协议的消息被披露以来，就能预料到中国会试图与其他的南太平洋岛国也签订协议。不过工党政府也向来有自己的经营模式。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的观察是，我觉得工党政府在南太跟甚至在东南亚 的关系上，他会比之前 Scott Morrison 政府来的更积极。我个人认为之前的外交部长其实对于外交这一块他没有太多的着力，对南太跟甚至东南亚，我相信他的那个援助部分应该还，我觉得会增加。他而且他甚至宣布要成立一个新的大使嘛，就专门负责印太地区的问题。那个在某些程度上已经呈现出自由党跟工党之间的差异。
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在选前就承诺将组建一个太平洋防卫学院，深化与太平洋十多个岛国的军事合作，并将分四年拨款5亿2500万澳币援助太平洋岛国与东帝汶。在文化外交方面，工党还宣布将创建新的职位，第一民族大使，以深化澳大利亚与包含南岛民族的各国原住民社群的文化交流，以社会对社会的方式让外交关系向下扎根。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也认为，工党政府将会比以前的莫里森政府更加寻求强化与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国两个地区的关系，因为工党向来具有亲亚洲的外交传统。他告诉美国之音，
黄英贤列举的几项改变之中，开宗明义提到的头一项就是气候变迁。这个议题代表着西方选民开明精神的神主牌，也是西方国家在从事太平洋岛国外交时重中之重的投名状。不过由于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有许多并不乐意在美中关系之间选边站，也不乐意在澳中关系冰点的时候呢，在澳中关系之间明确的选边站，所以为了与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结交，工党政府在与中国互动时，自然会把他的外交辞令给温和化，好让这些夹在中间的国家保留两面逢源的空间。
澳大利亚新总理阿尔巴尼斯在5月21日发表当选感言的时候表示，在对中国的战略竞争问题上会与莫里森政府完全一致。但是新的外交部长黄英贤曾经在去年5月公开表示，莫里森政府根本不清楚中澳关系的复杂性，却为了谋求国内的政治利益而频繁地制造危言耸听的言论来危害中澳关系。前澳大利亚总理内阁副部长安德鲁塞奥凡诺斯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工党政府会延续联美制中的政策。他说
And because it's only three countries to make it into a worthwhile agreement, it needs to be expanded.
国际环境已经改变许多了，所以工党将会延续莫里森政府联合美国盟友制衡中国的总体主轴。黄英贤批评莫里森政府经常直接攻击整个中国政府作为内政的筹码，却对澳中的关系并不了解。但是工党政府不会大幅地改变莫里森政府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也将致力于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 AUKUS。我相信澳大利亚希望扩大 AUKUS， 包括吸收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的日本和印度，并可能吸收印度尼西亚。 阿尔巴尼斯在5月23日宣誓就任总理时发表政策重点演讲时表示，将加强与印度尼西亚的经贸合作，并在海事安全等领域上与雅加达建立联系。他承诺印度尼西亚是他上任之后最先要访问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表示，亲美立场属于澳大利亚两党的共识，因此工党政府在中国政策的立场上延续性将多过于改变。他说，
在军事上， AUKUS 建军的刚需是保持未来澳洲亲美路线延续的重要诱因。 AUKUS 协议涉及澳洲单方废弃与法国的柴油潜艇合作协议，转而向英美两国寻求技术转移核能潜艇技术与澳洲。核能潜艇的项目工程浩大，即便按照乐观的评估，也得来到2040年前后方可有成。政治上来说，这也就确保在2040之前，澳洲在战略上必然和美国同行。 AUKUS 潜艇计划的时程长，以投入成本高，如果因为外交失策，然后又再次搞砸这个澳洲建军计划，不管是任何政党的澳洲总理，在政治上都必然将会难以为继。这个问题对于立场中间偏左，原本就特别容易被批评国防上过于软弱的澳洲工党政府而言，尤然。
美国总统拜登5月23日在东京跨的峰会前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如果台海发生了战事，美国愿意军事保卫台湾，这引起美国盟友对于战略清晰的讨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去年11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演讲的时候，批评莫里森政府插手台湾事务。他说，这种策略只有不负责任的政客才会使用。前澳大利亚总理内阁副部长安德鲁塞奥凡诺斯表示，在拜登关于美军保卫台湾的发言之后，白宫再度解释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改变，澳大利亚自然也不用改变对台政策。他说，
They would have to ask themselves whether they would want to get into a world war with China.
白宫与拜登最初的发言保持距离，就足以产生疑问了。美国会因为台湾而冒着一场世界大战的风险吗？我觉得跨的所有国家都有所顾忌的。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不会让澳中关系恶化，希望扭转澳中经贸关系，所以不会故意提起台湾的话题。但是澳大利亚也将继续呼吁让中国人民享有民主与人权，当然也将支持台湾表达这些价值观。在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中，以气候变迁等为选举政策的独立参选人异军突起，促成了这次的政党轮替。分析人士认为，工党必须与独立当选人以及同样关注气候变迁的澳大利亚第三势力绿党磨合，有可能为了在气候变迁上与中国合作而牺牲台湾议题。塞奥凡诺斯说，
In my view, the Green Party is divided between the love of peace and its desire to expose the human rights abuses of the government.
绿党在热爱和平与揭露中国侵犯人权的愿望这样并不和谐的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拥有高度人权的台湾代表着进步与和谐，这也是绿党与独立当选人很重视的精神。我不认为澳大利亚会在与中国的气候变迁的谈判上以任何方式牺牲台湾，因为这与澳大利亚的立国精神相关。而且工党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明显的减少碳排，这些才是独立当选人和绿党重视的问题。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表示，展望未来的印太区域格局，澳大利亚对台湾有着同病相怜的亲近感，双方都是亚太区域内排名前列的民主社会，而近年来也都同样面临着中国的经贸制裁。他说，
就情感面而言，澳洲选民不分党派都对台湾抱持有好感，支持台湾成为澳洲人在投射自己的民主价值以及面对中国经贸制裁时展示澳洲人骨气的一种方式。这种澳洲民意跨越党派，所以即便在工党政府执政之下也理当会持续。当然，澳洲作为中等强国， 在做此象征性表态的时候，也会讲求成本控管。透过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乃至于透过 QUAD 四边安全对话等国际多边平台来共同声援台湾呢，是能见度高，实际成本在多边分摊之下也相对低，这个划算的买卖，工党政府理应也会延续下去。
澳亚台湾研究协会主席、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忠指出，澳大利亚议会去年召开了一系列的公开听证会，讨论扩大 CPTPP 会员，其中被点名频率最高的便是台湾，两党议员也都有支持，所以支持台湾的立场并不会改变，但是表现的方式会比较低调。他说，
其实不管在工党政府或在自由党政府，其实澳台两边的关系其实都一直是有互动的，只是在台面上他愿不愿意把这些事情拿出来谈。那在 Scott Morrison 的政府下面，我们看到是比较多台湾的声音出来。不过其实现在工党上来，澳洲对台湾可能当然不会像过去那么的台面化，可能会有的改变是在台面上我们比较看不到澳洲政府用台湾或是用比较刺激中国的方式来激发民众反中的一个心态。我相信实际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张耀忠表示，许多年轻的澳大利亚政治家对台湾非常陌生，这才是未来澳台关系更大的问题。他说，
目前其实澳洲的新一辈的政治人物其实对台湾议题都不是那么的了解。我们简单，你像我这次办电影节的活动，就很多人跟我们讲说他完全不了解台湾有这些东西啊。包含你看到绿党他们在谈的那些东西，他们其实对台湾的议题非常不了解。你刚刚看到绿党就甚至讲说中国台湾关系是内政关系。我觉得有一个必要性是能够在澳洲积极的推广台湾的文化教育研究各方面的议题，让澳洲的民众跟政府能够更了解台湾。不然你一直在谈 high level 的那些谈话，我觉得那个都会依据执政者不同马上就会做改变，这种深层深根的东西它是改变不了。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